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经文是约伯记的第29章和第30章啊，这两章呢，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它的内容是连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好，我们来看约伯记的第29章第一节，约伯又接着说啊，好，我们来看哈，在这里呢，29章一节呢，它跟前面啊，这个。27章和28章当中，约伯说的这个开头是一样的，在这里原文的意思是说，约伯再一次啊举起了他的箴言，你要注意哈，原文是举起了他的箴言啊，他的箴言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所罗门那个箴言书那个箴言啊，也就是说，我们从29章第一节哈，从这个开头你就来看。这里的话不是约伯他凭着自己的意思随便说的，这里边是真言，也就是说接下来的他说的这话里边呢，当中呢包含着属天的智慧，包含着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真理啊。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好，我们来看哈，第二节是这样说的，说谁啊？说哪一位？谁能够使我的日子如同，原文是上古或是古时的那些月份啊，如同神保守我的日子啊。然后第三节说在那个时候哈，就约伯说的啊，古时的月份，神保守他的日子，说那个时候呢，神使他的灯啊照在他的头上，在他的光中呢，约伯走过黑暗。啊，然后约伯开始提到从前的日子，原文用的是古时啊，好像非常遥远的日子啊。他提到呢，从前呢，哎，往上翻一下，他提到从前呢，神保守他，然后那时候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呢，有上帝的光，神带着他走过那黑暗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十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全能者仍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惜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设立座位，少年人见我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用手捂口，首领静默无声，舌头贴住上膛。那我们来看哈。第四节啊，这个和本说，当我壮年的时候啊，愿我壮年的时候，那原文的意思是，当我还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啊，就是说在收割的日子啊，丰收的日子，说那时候呢，说当我还在收割的日子，当我在帐篷当中啊。与神密会的时候啊，指的是朋友密友之间的这种聚会的时候啊，他提到他从前和神之间的这种关系，说那时候呢，全能者呢与他同在。你注意这个第五节哈，第五节其实后边应该翻译成我的仆人都环绕我啊，这样就你就能看出来，因为你看这个在新约的时候，就是你看马太福音，看登山宝训，看耶稣出去讲道的时候哈，马太福音第5章第一到第二节啊，说耶稣看到这么多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然后他开口教训他们。所以说接下来你能够看到啊，在那时候，约伯就像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日子啊。他到各乡各城到山上呢去教训人，然后他的仆人呢，他的那些仆人，他那些门徒呢都围绕着他啊，你看到没有，说那时候啊，他的脚啊，这是用这比喻哈，他的脚沐浴在奶油当中，就是说这个奶油啊，这个出的奶非常多啊，那个磐石呢为他出游成河啊，你看到没有，这也是比喻，这里讲的是他在东方人当中为至大的那些日子，就是神曾经赐福他那些日子，说他每当出现在这个城门的时候呢，就在这个城市的广场上呢摆设他的座位。你看到什么？你看到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当中 耶稣每到一个城市的时候都在那里教训人啊，说少年人看见他就躲起来，老年人看见他就起身侍立啊，像见到君王，像见到尊贵人一样啊。我们仔细看看，这个跟耶稣传道的时候是一样的。在耶稣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在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的名声呢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那时候人听到他的讲道都非常的震撼，人都非常的尊重耶稣啊。往下看，说首领们止住他的言语，止住他们的言语啊，用手捂住他们的口，说这个君王啊，或者说统治者、掌权者的，也隐藏自己的声音，舌头呢紧贴他们的上膛。你看一下马太福音22:41-46，圣经怎么说？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当耶稣传道的时候，说那些人哈，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尊贵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啊，自从耶稣问了一个关于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大卫怎么又称他为主的时候，说没有人再敢问他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跟新约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啊。11，耳朵听我的就称我为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啊。这个眼睛看见我，原文的意思是便为我作证做见证啊。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3:16-17说这个跟随耶稣的人啊，他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他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也听见了。从前许多的先知和义人想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啊。在约翰福音一书呢，第一章第1节到第4节当中呢，也提到初代的使徒呢，他们亲眼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之道，然后呢便为所看见、所听见、所摸到的这位道成肉身的主呢去做见证啊。然后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也多次，耶稣也多次讲过，有耳听的就应当可听啊。往上一点，往上好，往下。而且呢，他约伯说啊，当时听过他讲话的、听过他讲道的人呢都称赞他为有福。你看耶稣传道的时候，你看马可福音13:54-56，那些听过耶稣讲道的人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得来的智慧啊。还有马可福音6:2，耶稣在安息日教训人的时候，人就稀奇，说这人啊所赐给他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都是跟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啊是有关系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29:12-17，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我为穷人的父，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我们来看这里哈，在29:12-17啊，约伯讲过他曾经帮助过那些孤儿寡妇，也曾经行过公义，而且呢也曾经击打过恶人，从恶人的牙齿中呢抢回了恶人所掠夺的。弟兄姊妹，我们首先要注意一点，约伯记的29:12-17是不是约伯在吹牛？这个是绝对不是的哈，因为约伯记当中，约伯开头的时候，上帝就为他做见证，说这个人全然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啊。首先呢，我们注意到约伯记22:5-14，就是提曼人以利法对约伯的控告啊，说他无故强取啊弟兄的当头，剥取贫寒人的衣服啊，欺压寡妇，欺压穷人啊。事实上，约伯的三个朋友，包括后来的以利户呢，他们都在或是明目张胆的，或是旁敲侧击的，在控告和污蔑约伯有罪。所以说，往上讲，所以说这个约伯记29:12-17呢，首先意义上呢，是约伯在为自己辩护。他说：“我没有做过你们说的那些恶事。”他说：“ 我在世界上没有做过你们的，不单没做那些恶事，而且我还本着神圣真理行了这些公义。
嗯，
好，我们往下看。这首先呢，跟约伯前面的言论一样啊，他在为自己辩护。但是呢，最近呢，我听有人这么说哈，包括也有牧师这么讲，说这个约伯啊，其实不是真正的义人，他这个遭灾有神敲打他的成分，因为他太骄傲了。你看他多自义。我在这里啊，我就想说两句。第一，约伯的公义、约伯的正直是不是约伯自己杜撰出来的？不是的，在天上的神亲自为他做见证，啊。你没有办法把约伯记第一章到第二章圣经当中三次啊为约伯评价约伯的这那些正面的话给否定的。从这个基督教这个救恩的恩典的层面上来说呢，约伯是一个蒙恩的，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一个被神称义的人，这个是我们没法改变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你看约伯记当中，你要把你那种成见放下，你要从神的话，从整个约伯记去看。你首先呢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个义人啊，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做过那些恶事，然后有人去控告他啊，非逼着他承认那些恶事，那么他要不要承认呢？他当然不能承认。如果有一天你的朋友，你的邻居说，哎，你这个人呀，强奸了别人啊，又杀害了别人啊，又抢夺了孤儿寡妇啊，你说这个人他不为自己辩护啊，他说啊，我就默认了。为什么默认呢？因为不能骄傲啊。哎，我一反驳这个控告我就骄傲了啊，这是什么道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的这种为自己辩护是没问题的，你要明白哈。无论从上帝为约伯在开头做那三次见证哈，圣经是开头一次，然后在天上有两次见证，还是这个义人作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作为一个蒙恩的人，他反驳这些人对他的控告，这个在真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啊，你不能说啊，他没有做这些事情啊，非得承认啊，如果不承认，如果反驳，就说这个人自义啊，你看多久啊，光说自己好。那么有一天你被人污蔑的时候，你被人扣屎盆的时候，你被抓，你被人抓起来送到监狱，那我也希望你好好享受享受这个待遇。所以说我们读约伯记呢，首先要有一颗公义的心，要尤其是要知道神在说什么，神对约伯的评价是什么，神为什么这么说。另外一个呢，你要有一颗公义正直的心，你不要有那种情怀或者是自义再去看这样说，否则的话你一定看不懂啊。好，我来看哈，我上去，往上去。我来看十二节往后哈。十二节是说啊，约伯说呢，因为他拯救了正在哀哭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他的孤儿。你看到没有，约伯提到他对困苦人的拯救，他对那些没有帮助那些孤儿的拯救。约伯的一生都在尽他的能力去帮助这些困苦人。但弟兄姊妹，这些是指向基督的。你在新约圣经当中，你多次看到有很多人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啊，主啊，可怜我的儿子吧。你看有很多人向耶稣求助，耶稣在新约的时候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耶稣对于那些祈求他的人，尤其是在困苦当中的人，耶稣很多时候是真的是出于怜悯啊，医治了那些人。这跟耶稣这是指向基督的。然后说那些将要死的那些人呢，祝福啊，为约伯祝福。然后约伯呢说，他也使寡妇的心欢呼啊。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使很多很多人死里复活啊，有一些是快要死了重病的人，比方说有那百夫长的仆人啊，耶稣也救活了他。耶稣还使那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都是耶稣所做的。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些跟新约圣经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所行的那些神迹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层面哈，这个将要死亡的人，将要离世的人祝福约伯啊，然后寡妇的心也欢呼呢。你要去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25节啊，然后往下翻一下。然后25节呢，到这个路加福音的后边的第38节啊，往上翻一下。当啊， 当耶稣呢在出生以后哈，然后呢按照律法的程序到圣殿里边啊去履行那些程序的时候，有两个人啊，其中有一个人呢叫西缅，圣经说是个义人啊，说又公义又虔诚，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啊，他就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当时他被圣灵感动呢，他就进到圣殿看着耶稣，然后接下来呢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什么，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所以说你看到这个西缅哈，事实上西缅说完这句话，他真的他后来应该是就去世，这不就是说那将要去世的人为他祝福吗？啊，这里跟那个约这里的约伯，他讲的这个是跟新约耶稣有关系的。然后呢，你也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在那个时期呢，同时还有一位女先知叫亚拿，也是一位呢寡妇，一直寡居。当她看到作为婴孩的耶稣的时候，他就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说这里的提到的这句话完全跟耶稣有关系，而且你要注意哈，接下来这个二十九章和三十章它里边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是跟新约的基督有关系的啊。然后往下看下边哈，说我穿上公义，我的公平就做外袍和冠冕啊。约伯说他披戴公义，他是公平的人，他把公平当作他的外袍和冠冕。以赛亚书九章七节和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五节提到那位弥赛亚的时候，提到弥赛亚的一个特点，提到基督的特点，就是以公平公义使国稳固啊，他以公平公义充满西安。弟兄姊妹，这些经文都是完全指向基督的，都是对基督的预表啊！你不要说啊，只有约伯记到三十八章以后才有对基督的预表，在约伯记当中充满了对基督的预表啊。在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耶稣说：“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什么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耶稣也反复强调他的公平和公义。后边说：“我做瞎子的眼，我是瘸子的脚。”啊，这个就更不用提了。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经常医治瞎眼的、瘸腿的，啊，甚至让一些让生来瞎眼的得医治，这都是耶稣所做的啊。后边说：“我做穷乏人的父，我不认识的人的案件，我也查明他。”他做穷乏人的父，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是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后边说：“我打碎那不义的牙齿，将掠物从他的牙齿当中呢，啊，就是说掳掠过来，打掉过来。”你注意到这里哈。我们看到约伯在那个时代，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敬畏神啊，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义人。但是另外一个层面，你会发现，约伯这个人，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老好人。实际上，约伯在世界上有对恶势力、对罪恶开战的，啊，他尽自己的所能，他打碎了那些恶人的牙齿。本来被抢到的、被掳掠那些弱者，从他们手中救出来，啊，这个话就可以这么理解，啊，虽然说约伯呢，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公义的人，你也就真的是能够看到啊，这位神的仆人，啊，然后这里我们怎么去看他呢？这里呢，其实它更重要的含义，你需要去看这个新约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啊，包括看整个马太福音啊。耶稣呢一直在揭露当时犹太教的内幕和本质啊！耶稣说：“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恶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耶稣说：“这些犹太教的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他们还加倍。”所以说，你看耶稣他的讲道当中也充满了对当时那些宗教利益集团的批判。耶稣的讲道 耶稣也要通过讲道，把那些被这些宗教集团洗脑利用的人呢，把他们从其中救出来。包括后来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看到耶稣他洁净圣殿，赶出那些兑换银钱，在圣殿当中做生意、贩卖牛羊鸽子的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能够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打碎恶人的牙齿，打碎那些恶人、那些宗教利益集团对人的辖制，啊，把他们救出来，使他们得以自由，啊，然后呢，后来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3当中，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啊驼背的女人，耶稣说这女人本身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18年，然后应该在安息日解开她。然后那些人控告他在安息日啊治病，但耶稣呢用话反驳了他，使他的敌人都羞愧了。所以说，我们从约伯的这些话里边，我们看到对基督的预表，我们看到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不停的去讲道，不停的去斥责恶人，耶稣也揭露了，也斥责了当时的以文士和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啊那个犹太教。里边充满了利益，充满了勾兑，充满了对人的这种辖制和利用。所以说，约伯讲的这些啊，又打碎恶人的牙齿啊，把掠物从他们口中救出来，实际上就是耶稣从那些魔鬼之子、从那些撒旦之子的手中啊，把人拯救出来，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然后18节到20节，我便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我的根长到水边，露水终夜粘在我的枝上，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好，我们来看哈。这些话，尤其18节，在原文的意思是说，然后我心里说，就约伯在当时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他经历了上帝给他的这些恩赐，上帝给他这些能力之后，他在世界上传道，然后他行使公义，他打碎恶人啊。我们看到在约伯记第一章呢，他在东方人中为至大。当时的约伯呢，在心里呢就有了这些话。当然，我们看到约伯这个人呢，他是非常诚实的，他把他当时那些心理的活动，他心里所想的那些都描述下来。我们来看哈，就约伯说他心里说啊，他看到这一切的光景，他看到上帝与他同，他说心里说，他说我会死在我的，原文是巢中，就指的一个鸟啊，死在他的窝里啊，说并且我的日子呢会像沙子一样增多，我的根会向水边展开，说露水呢会在夜间滴在我的枝子上，说他的荣耀啊，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不断更新的，然后说他的这个弓箭，他这个弓哈，在他手中会重新发芽。这是一首诗哈，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段心理的描写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约伯曾经被上帝祝福的时候，在约伯曾经在东方人中为至大的时候，他心里边真实的感到神对他的祝福，他也感觉到神使平安喜乐的日子临到他，这些感觉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同时这些感觉呢，也为后来他人生的突然一个翻转埋下了伏笔啊。他这种蒙福的感觉是真实的，他后边遭灾的感觉也是真实的啊。然后21节到25节，人听见我而仰望，静默等候我的指教，我说话之后他们就不再说，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沐春雨，他们不敢自信，我就向他们含笑，他们不使我的脸上的光改变，我为他们选择道路，又做守卫，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我们来看20节哈，约伯说啊，在那个时候，在神与他同在的时候，人听见他讲道呢，就能够生出盼望，知道吧？原文的意思是，听见他讲道就感到盼望啊。说人一听他的劝告，一听他的那种教导啊，就安静下来，就沉静下来。而约伯说，他讲完话之后，那些人不会再更改他的话，就不会与他犟嘴，不会像约伯三个朋友那样在不同的跟他犟嘴。说约伯说他的讲的道，他的言语像这个春雨，像雨露一样 滴在他们身上，啊。所以说约伯在这里你会发现，约伯的人生自始至终，他有一个特点。无论是他在平安的时候，还是他在后来遭灾的时候，他都是一个传道者。他无论得时不得时，他无论在人生非常顺利的时候，还是在他遭遇灾祸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停止讲道。这是所以说约伯是那个时代真正的仆人，而且在他人生的前半部分的时候，那时候他说话人是听的，那时候没有人跟他犟嘴，那时候人把他的讲道当作甘露，当作春雨一样，啊，点空白就行。你点一下这个地方，这个尖儿，在这里，把鼠标放在我这个红点上，对，这个箭头点一下，好了，好，我们看哈，往上一点，然后约伯他甚至这样说，他说他们等候我如同等候那个春雨一样啊，就像一个植物，就像在沙漠里的植物，就像那个庄稼一样，能够等候一场雨一样啊。非常渴慕真理，说然后呢怎么等候呢，是大大张开他们的口等候春雨啊，非常渴慕真道，非常饥渴慕义啊。然后约伯说，我向他们微笑的时候，他们甚至不敢相信啊，觉得受宠若惊啊，说他们不会使我脸上的光掉落，就是说当约伯向他们笑的时候，当约伯看他们的时候，他们赶快接住啊，就说的是这种事情，就是说感觉好像蒙到了还特别大的恩典一样。后边说我为他们拣选道路，然后我在其中呢居首位。约伯说在那时候他像君王在军队里一样，约伯那时候是非常有声望的。然后呢约伯呢又像一个安慰伤心的人，他的讲道呢教导人，斥责人，指责恶人，并且呢他在那个时代呢通过他的讲道安慰了很多心灵忧伤的人。所以说约伯在那个时代是一个传道者啊。弟兄们，我们刚才把约伯记的第二十九章我们大体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约伯之前的这段人生经历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的日子，你看到没有，那时候耶稣的传道的道路是顺利的，耶稣的名声，耶稣所行的神迹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很多人从很远的地方来跟随他。而且当犹太人在那个时代对耶稣的这种仰望到达顶点的时候，人把自己的衣服铺在棕树之上，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而且你要知道，在当耶稣他融入圣城之的那个时候，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真的是把耶稣看作是弥赛亚，看作是救主。那时候耶稣在以色列当中说话人是听的，那时候法利赛人都很无奈，说哎呀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而去了。所以说约伯他回想从前的日子，其实啊这段日子实际上跟新约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那段日子是一样的啊。但是这段日子他在某一天突然结束了，在约伯那个时代在有一天突然结束了。约伯失去了所有，并且身上长满了毒疮，从头到脚。耶稣基督的这种日子在什么时候改变的呢？直到耶稣按着父神的旨意被交在人手中的那些日子。所以说你看到在约伯的一生当中，神使他经历了在东方人当中为至大万民敬仰的日子，那时候所有人都尊重他，然后转眼之间就任凭撒旦夺走了约伯的一切，让这个人浑身长满毒疮，看起来好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遭遇了上帝的惩罚一样。然后到后来的时候，神又让他从苦难中又回过来，再次祝福他，让他所有的一切比之前更多，再次让他成为东方人当中的至大。 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这个人他的一生完全是来预表基督的，因为他在每一个阶段的他这种感受和经历都是真实的，无论是他蒙受上帝的祝福，神与他同在的时候，还是他遭灾的时候，还是他再一次被神举起来的时候，这跟耶稣基督是完全一样的，不是说完全一样，是完全来预表基督的。他在之前所蒙的祝福是真的，他后来所遭的灾是真的，但是神后来又把他重新抬起来，那也是真的。所以说在那个时代的弟兄姊妹，约伯他不知道这些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来预表基督的。约伯在神祝福他的时候，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世界上最惨的人啊。当他陷到绝境的时候，他也不会想到有一天神会让他重新回来，这是人想不到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约伯的所有的经历啊，无论是他从前在东方人中为至大，还是他后来遭了灾，还是后来神再把他从苦境当中转回，又使他成为东方人中的至大，神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是让他看起来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圣经当中的预表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牢牢的记住耶稣所说的话。旧约圣经和先知书所有的书信，包括诗篇，都是在讲他。如果你离开对基督的预表，离开基督这个中心，你永远看不懂旧约圣经。啊，所以说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啊，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以称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啊。所以说我们不断的去联系这些圣经，去看约伯他对基督的预表。而且呢，在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当中也提到啊，基督呢本有神的形象，然后虚己成为人的样式，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的十字架上，后来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然后我们来看第三十章啊，第三十章哈，三十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嬉笑我，其人之父我曾藐视，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他们壮年的气力既已衰败，其手之力与我何异呢？到了三十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呢，约伯讲到了他人生一个巨大的反差啊。我今天为什么把二十九章和三十章连起来讲呢？因为约伯的这两段经历啊，东方人中为至大，一下子就掉到最惨的地步，这其实跟耶稣是一样的。你看到没有？耶稣自从传道以来，然后到最后人他荣进圣城的时候，人喊着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然后突然之间被捕，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这两章完全是连在一起，这两章完全是在讲基督啊，是在预表基督。我们来看一下三十章第一节第二节，约伯说啊，但到了如今，就是他遭灾的这些日子，那些比他年少的人，就是从前闭口不说话的人，在讥笑他。约伯说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的父亲啊，他都藐视他。约伯说我都不愿把他们的父亲跟我的牧羊犬放在一起，就到这种地步啊。约伯说这些人啊，他在壮年的时候他力气已经衰败了，他没有办法给约伯什么帮助，但是就是这些人他都出来嘲笑约伯啊。我来看一下第三节往后往下，第三节到第九节，他们因穷乏饥饿身体枯瘦，在荒废凄凉的幽暗中啃干燥之地，在草丛之中采咸草，罗藤的根为他们的食物，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喊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古之地， 和在地洞和岩穴中，在草丛中叫唤，在荆棘下聚集，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现在这些人都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约伯说啊，这些下贱人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被人最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人，也觉得自己有资格嘲笑约伯。你看马太福音27章，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人都嘲笑他，甚至和他同钉十字架那些强盗，那个时代被人最厌恶的人也是这样讥笑他。你看到没有，这些都是完全一样的啊。然后约伯谈到这些下贱人是这么说的，说因穷乏和饥饿感到艰难，他们在荒废和凄凉当中啃食干燥之地啊，就是吃土的意思啊。说在这个草灰中啊，折断这个锦葵，锦葵就是干旱之地那些草，然后罗藤是他们的食物，罗藤就是以利亚逃跑的时候在罗藤树下求死啊，在沙漠中的一种植物。说这些人啊，在人间被赶出，在社会当中被驱逐，说人看见就喊打，像喊贼一样，看到没有？这不就十字架强，就像耶稣那个时代的十字架强盗一样。说以至于这些人啊，不能住在闹市当中，只能住在什么荒凉的山谷中，在地洞和岩穴当中。说他们在树丛当中叫唤，叫唤就是驴叫的意思啊。说在荆棘下挤在一起啊。这里提到荆棘的时候，指的这些人是被咒诅的人，我后边会讲啊。然后往上一想，快点，你看第八节哈，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儿女，他们被鞭打赶出境外啊。哎，我们看这句话，怎么约伯还瞧不起穷人呢？不是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什么呢？说这些是鱼丸人的后裔，是没有名字的后裔，他们被鞭打出地界。弟兄姊妹，圣经当中的鱼丸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不信的人。没有名字指的是没有得救啊，不在教会当中，不在救恩当中的人啊。你要注意信仰层面的意义，说他们因为犯罪，因为他自己的恶被人赶出去，被咒诅啊。但是约伯说，这些人现在我却成了他们的歌曲，成了他们的笑谈。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一方面呢，我们在这里谈到对基督的预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接下来会谈一个事情啊，也是在算于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对这个时代的一些事情的应用。其实弟兄姊妹，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要明白哈。今天呢，你要知道啊，在权贵当中有罪恶啊，有很多的罪恶，但是我告诉你，在底层人当中也有罪恶，而是底层人的罪恶，他不一定比这些权贵的罪恶要少啊。这在今天不就是所说的什么无产阶级吗？这人本身是社会的最底层啊，这人对权贵来说连个屁都不放啊，人都不待见他，但他就敢嘲笑约伯，他就敢朝约伯吐唾沫。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个人我欺负他没有成本呀、啊。就像在新约的时候啊，那十字架上强盗他能嘲笑谁？他只能嘲笑耶稣啊，他觉得欺负耶稣，侮辱耶稣没有成本啊。所以说当底层的人呢啊，他开始自义，他开始找存在感的时候，他做出的恶事实际上是难以想象。我们来看一下第30章的第10节到14节，他们厌恶我，躲在旁边站着，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等下流人在我右边起来，推开我的脚，筑成栈路来攻击我，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如同闯进大破口，在毁坏之间滚在我身上。我们来看哈，第十节约伯说，他们厌恶我，他们憎嫌我，和我保持距离，然后不住的不加克制的吐唾沫在我脸上。很明显了，你看到在新约的时候啊，耶稣被审判的时候啊，那大祭司的仆人那些下人 啊，吐唾沫在耶稣脸上，又蒙上他脸，用拳头打他，啊，说差役来打他，说，哎，你猜猜，哎，打的是谁？你看到没有？是谁干的这种事呢？是那些底层的人，是那些奴隶，是那些仆人。然后我们也看到，当彼得进到院里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啊，也是底层人，啊，他就看见彼得了，他开始控告彼得，说他是和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伙的。所以说，你看在那个时代上，这些底层的下贱人呢，在侮辱约伯，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呢，这些底层人、这些奴隶们在控告基督，在控告基督的门徒。为什么？这是他们宣泄自己那种做奴隶压抑的唯一的机会，啊，你看到没有？啊，在今天啊，日光之下无新事啊，你在今天能够看到这样的畜类，尤其在文战图里能看到，他欺负权贵没有本事，但是他，当他碰到教会、碰到基督徒的时候呢，哎，他觉得他找到优越感了，他就找到可以下手的人了啊，所以说你看到哈，其实啊。不光是那些上层人士当中有畜类，在底层人当中一样有畜类，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而且这些下贱人哈，他们所抵挡的，他们所侮辱的，是原本可以拯救他们的，啊，真是不知好歹的人。后边约伯说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事情呢？因为神解开了我的弦，啊，使我受苦。然后他们就在我面前脱下了那个辔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就像这个马，像驴一样，把那个脚环、那个辔头摘掉了，他们就可以放肆了。约伯说：“为什么这些人能在我面前吐沫，能在我面前放肆呢？是因为神放开了手，神允许、神任凭他们去做的，啊。”他说的是有道理。如果不出于神的任凭，不出于神的许可，没有一件事能发生。如果不是神啊，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么耶稣不会受苦，耶稣不会被人侮辱，也不会上十字架。所以说约伯跟之前的观点一致啊，他始终坚持这些是出于神的手，最起码是神许可啊。所以说你看到这里的这些呢，什么吐唾沫、侮辱啊、嘲笑啊，都是跟新约圣经有关系的啊，耶稣提到他被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侮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但是门徒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晓得，因为一切还没有成就。约伯在那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最后一定会知道是为什么。说这些人的同党，这里有个同党的意思，在我的右边起来啊，他们呢驱赶我的脚啊，筑起他们的这个祸患的道路来攻击我。我们可以看到诗篇22篇16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啊，诗篇31篇13节到15节啊，我听见许多人缠抱，周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害我的性命。我在患难当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什么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的把我撕裂。所以说弟兄姊妹，无论是约伯在那个时代啊，他所传讲、他传道的信息，还是在新约时候约伯所预表的基督，很多时候神的福音真的是给那些穷苦的人、那些被欺压的人、那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但是你也可以知道，很多时候呢，抵挡福音最厉害的不仅仅是上层人，很多时候抵挡福音很厉害的也包括这些底层的畜类啊，这些人就像约伯所说的，完全是畜类，完全是下贱人的儿女，他们本身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但是他们自己亲手摧毁了那可以救他们的福音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日光之下真的无心事哈，在历史上这个左派夺权，无论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还是西方的这些白左，他都是发动这些底层的人进行革命，他发动这些底层的人啊，然后去打砸抢。但是这底层的人呢，他就乐意被这些人利用，啊，这是出于实际上这些人心里的恶，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啊， 你不要把这个穷人呀，把这个底层人呀想得太无辜啊啊！当然我们不去站在这个那些邪恶的掌权者面前去欺压穷人，但是你也别把他们想得太无辜。很多时候，邪恶能够盛行啊，这个作恶的人能够上位，是有这些底层的这些下贱人的支持。说他们毁坏我的道路，毁坏我的路径啊，然后想从我的这个灾难当中能够得到好处，而且呢提到无人帮助他们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哈，就是说约伯说的这些下贱的人呀，这些底层的人呀，不停的侮辱他，不停的吐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为什么呢？在约伯身上找存在感呗，啊，被人欺负啊，被人欺负，被人欺压时间长了。啊，没有发泄的地方，就在约伯身上发泄。就像在新约的那时候，那些做仆人的那些底层人，在耶稣身上发泄他们的愤怒，啊，找存在感。而且说呢，没有人资助他们干这些，是什么？是自己愿意干的，啊。你看到当约伯，啊，从东方人当中为至大，然后一瞬间跌到最低谷的时候，一瞬间成了世界上最惨的人的时候。起来攻击他的就是这些下层人，你看到没有？而且这些下层人呀，约伯说得很清楚，没有人给他提供资助、提供金钱，他们自己起来的，啊，自己掏腰包啊，自己付出精力，然后来骂约伯，来往约伯身上吐吐嘛。这些畜类呢，被魔鬼所利用，他们摧毁了那个时代唯一一个能救他们的人，唯一一个能带给他们福音和真理的人。啊，就像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往耶稣身上吐唾沫、用拳头打他的人，像耶稣的福音呢，原本也是为他们预备的。后边说，他们从宽大的破口来到啊，从废墟中滚过来啊，好像那个大石头滚下来一样，是为了形容啊，这场灾难来的非常的迅速啊。然后约伯谈到这些人呢，在不停的毁坏他啊，在不停的侮辱他。三十章十五节，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啊，我的福禄如云过去。好，我们来看哈，三十五章注意两点哈，约伯说啊，这个惊恐啊，像风一样，在驱赶着他的那些尊贵和尊荣，说他的拯救或者他的救恩啊，如同云一样过去了。你注意这句话非常重要哈。约伯说什么？约伯说，在这个三十五章十五节，原文是说他轻负了我，有一个他哈，实际上就说神的意思。约伯说什么？是神降灾于他啊，是神轻负了他，夺走了他的尊贵，夺走了他的一切，而且没有对他实行拯救。你看到没有哈？我再次讲的这些是跟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的经历是一样的，啊，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尝到了上帝对他的弃绝，耶稣失去了一切的荣耀，而且神没有把耶稣从十字架上放下来，乃是任凭他的儿子被罪人羞辱，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啊，约伯他体会到了基督的感受。啊，你看到没有啊？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得到怜悯，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到永生，是因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没有得到怜悯，所以说才使得我们得到怜悯啊。以赛亚书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啊。所以说你看整个这个约伯记当中，你看约伯这些话，包括约伯的经历，像约伯他不停的在体会基督的感受啊。十六节，现在我心不要吃，现在我心极其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啊啊。原文的意思是我的这个心呀，就像水一样倒出来啊，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我们首先可以想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啊，圣经说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啊，甚是忧伤，甚至要死，啊，诗篇二十二篇十四节到十五节呢，也是对基督的预言，说我如水被倒出来啊，我的骨头都脱了节， 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你可以看到哈，谈到他这些痛苦跟新约的时候耶稣所受的痛苦是一样的，在预表。约伯记三十章十七节，夜间我里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跟我啊。我们来看哈，好像引我，对，就是啃我的意思。在原文当中，十七节是个比喻，说夜晚啊，像有个那个啄木鸟一样在啄他的骨头啊，然后呢，在不停的啃食他，以致他不能够躺下睡觉。我们看到约伯在那时候昼夜受痛苦，不得安宁啊，他提到他的骨头，提到他不得安宁。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十七节啊，也提到过，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啊，这种疼痛都能数过，让约伯在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来看一下十八节到十九节，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又如里衣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在淤泥里，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啊。往下面看。约伯在这里提到他这些话，提到是神的手啊，重重的在他身上。然后二十节，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啊。约伯说他向神哭喊，向神呼求，神不应允啊。然后当他站起来的时候，神就定睛检查他。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的七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约伯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约伯感到他处处被神针对，你看到没有？然后无论是新约二十二篇一节，还是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啊，我们可以看到，约伯真的是，他这些痛苦都是让他在品尝基督的痛苦。啊，他感受到基督在十字架上，啊，向神祈求，然后神离弃了他的儿子那种痛苦。所以说，你看到约伯这些经历，啊。虽然从表面上看呢是撒旦在控告他，但从根本上来看呢，这里有神的旨意和美意，神就把这个人啊放在圣经当中，让他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似，作为一个预表。三章二十一节，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啊。这里提到啊，神他提到哈，神对待他好像变了一样，啊，从前待他如密友，现在待他是什么？如仇敌，而且重重的手在他身上。当然，这里预表着啊，神的愤怒呢倾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倾泻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二十二节，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啊，这个消灭在烈风中，原文的意思是，又消灭了消化了我的智慧啊。这个对应的是约伯记六章十三节，在我岂不是毫无帮助，智慧岂不是从我心中赶出净尽吗？三十章二十三节，我知道要使我临到死地，到那为众生所定的阴宅啊。是这样说是的啊，肯定的说，我知道你要使我回归死亡，就是那为所有活人所预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家你去看一下，在约伯记当中哈，这些所有人的言论，你去对比一下啊。约伯的三个朋友，还有后边的以利户，啊，虽然他谈到神啊，也谈到什么神的主权、神的一些大能，但是你注意一点，那几个人，我没有找到他们谈到死后的世界，没有谈到日光之上的世界，也没有谈到人死后怎么样。但是在约伯记当中，你会发现约伯他不止一次的谈到死后的事情，他谈到死后的审判，他谈到阴间，他谈到火湖，谈到将来的审判，这都有。也就是说，在约伯记当中只有约伯他明白这一块，因为他是神的仆人。 24节、25节。然而，人扑倒岂不伸手？遇灾难岂不求救呢？人遭难，我岂不为他哭泣呢？人穷乏，我岂不为他忧愁呢？好，我们来看哈，24节和25节呢是约伯向神的发问啊。我们来看哈，就是说约伯说啊，就是一个人跌倒了，他遇到灾难了，我也会伸手去救他。就一个人遭了难啊，我和他不认识啊，一个人遇到了穷乏，我也会为他忧愁，我也会伸出援助之手。他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不帮助我？”所以说这里呢，你会发现约伯他在向神发问，他不停的向神质问，因为他实在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他，他觉得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在世界上，人看到这样的需要帮助的人，人看到人在灾难当中说，即使不认识的约伯说，我也会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但神，你为什么不帮助我？我是你的仆人。啊，弟兄们，为什么约伯会这样说呢？不是因为约伯不敬畏上帝，而是因为神没有把背后的真相告诉他。而神不把背后的真相告诉他，恰恰引出了他对神的这些质问。约伯向神的这些发问和质问，总结起来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弟兄姊妹，这不是说约伯对神的抱怨。如果把你放在这种患难当中，你可能就当面弃绝神。这是一个义人，这是一个神所称义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在绝望当中对上帝的呼喊，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神不看作有罪的。26节，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啊，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在不停的祈求神，在不停的期望神能使他好转过来，但是灾祸继续加重。他在不停的等待光明，但是黑暗越来越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对于一个敬畏神、倚靠神的人说，这一切来的是不可思议。但是约伯的无罪受苦，指向的是耶稣基督的无罪定十字架。27节，我心里愁，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啊，这27节原文的意思是，我的肚腹在我里边沸腾啊，说我没有安静，没有平安。苦难的日子在我面前，在我面前。然后28节，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啊。后边说那个也可以翻译成，我面发黑，并非因日晒。我在会中站着求救啊。在这里呢，提到约伯所遭的灾，他的皮肤已经发黑，不是因为晒的，而是因为里边发烧，里边有病啊。约伯不停的呼救。我们注意29节哈。我以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我们来看这里，这个29节，这个野狗，我查一下，它原文应该是毒蛇的意思，就是说我成为毒蛇的弟兄。后边说我成为鸵鸟的伙伴。弟兄们注意这两个词，就一个是毒蛇，一个是这个鸵鸟。你去看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哈，这两种在律法当中都被称为不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约伯在那个时代他被当作不洁净的，在那个时代成了律法当中被定为不洁净的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人在约伯记当中开头神啊，圣经三次做见证说这个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他在那个时代却被人当作一个罪人，却被人当作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因为犯罪而遭受上帝击打的人，啊，罗马书呢8章3节说，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啊，所以说这里都是预表基督的。30节和31节，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声便悲音，我的箫声 变为哭声。我们来看哈，约伯提到他的皮肤变黑，我们知道是因为疾病啊，是因为那种发热的疾病。然后说他的疾病不光有皮肤，不光有毒疮，而是说他的骨头因为发烧啊，原文说因为发烧而发烧，有两个发烧，他在不停的发烧啊，他的骨头不停的刺痛。后边说呢，为此呢，他的琴声成为哀悼的声音，他的箫声成为哭泣的声音。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约伯呢在那时遭遇了最重的击打，你看到没有哈？而且哈，约伯遭遇的这些灾，你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你能够看到，那是什么？那是预备给那些不听耶和华的话、不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故意跟上帝对着干的人才有那种待遇啊！出也受咒诅，入也咒诅。你本身所收的地，你本身所生的地土所产的，以及牛犊、羔羊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我们看到真的是这样。约伯遭遇的这些灾，好像就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当中那些罪大恶极的人才会受到咒诅，啊！在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34-35节，啊。甚至你因眼中所看见的必致疯狂，耶和华必攻击你，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无法医治的那种什么毒疮。你看到没有哈？在约伯记的2:7，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所以说约伯受的这些灾不是突然的，这些灾呢，虽然是出于撒旦在神面前的控告，但是你会看发现，当这一切真正发生的时候，他看起来真的像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但他本人是那个时代神口中所说的唯一的义人。在申命记28:58-60啊，说你若说这个你若不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奇灾，就是至大至长的灾、至重至久的病加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啊，也必使你惧怕埃及人的病都临到你，贴在你身上，又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所以说在约伯记当中你能够看到哈，不要吃，在那个时代最重的灾殃，在那个时代最重的这些疾病、这些毒疮降在了一个在那个时代被上帝称为唯一的义人身上。这种反差、这种张力啊，让我们能够看到约伯是对基督的预表。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把这个约伯记的第29和30连在一起讲是有原因的，因为29和30当中啊，约伯人生他不同阶段的这种经历实际上跟耶稣啊，他在世传道，包括到最后他上十字架那些经历是完全连在一起的。约伯呢，在约伯记当中是对基督的预表，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愿神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与我们同在，愿主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的侍奉，使我们的传讲的福音能够行在主的正道当中。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